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下面是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礼拜二的晚间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以防止联邦政府关门并冻结债务上限至2022年底。在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该法案以220-211票按照党派路线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这项法案现在已经提交给参议院，然而一些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只是支持一项独立的融资法案，反对冻结债务上限。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因此国会势必得通过一些措施以提供临时的资金，避免美国政府关门或违约。若法案最终能够获得通过，将使政府开放至12月3号，并暂停债务上限至2022年的12月16号。如此一来，额外的时间可使国会成员就下一年的预算进行谈判。白宫礼拜三通过视频召开全球防疫高峰会，总统拜登呼吁各国领导人作出更大努力来管控新冠疫情，并承诺再采购5亿剂的疫苗捐赠给其他国家。这个使得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承诺向世界各国捐赠的疫苗总数超过11亿剂。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官员在峰会举行前称，由辉瑞公司和德国生技公司联合研发的辉瑞疫苗将在美国生产，并从明年1月开始向中低收入的国家启动运输。这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表示，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承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美国人每接种一剂疫苗，我们就会向第二个国家捐赠3剂疫苗。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中，把接受逃避战争或迫害的难民的限额增加到125,000人。这125,000人是2022财年的额度，从2021年10月开始。这个数量比川普总统离任前设定的15,000限额增加了7倍多，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限额。受到左派的压力，拜登政府今年春天被迫提高额度到62,500人。不过在过去的11个月中，只有7,637名的难民获准进入美国，这个不包括近期入境的数万名阿富汗难民和非法入境的移民。上一届由于规定更严格，难民安置数量大幅减少，难民服务机构亦缩减，并且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难民服务甚至停摆。预计未来125,000难民的安置融入美国社会，将会是拜登政府中9个相关机构的巨大工作。澳洲东南部好少发生强烈地震，但就在当地时间22号礼拜三上午9点之后不久，发生了6.0级的地震，深度是10公里，地震威力在数百公里之外都能够感受到。紧急事件处理当局表示，最远接到来自震央约700公里外的道波的求救电话。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居民在地震发生时跑上街头，有影片显示墨尔本购物区有房屋的砖块跌落。墨尔本市中心至少有一栋的建筑物出现坍塌的状况，并导致小范围的停电。主震发生后大约15分钟，当地又接连发生规模4.0和3.1的余震，再次令民众惊惶。目前澳洲气象局并没有对澳洲本岛、各岛屿和领地发布海啸警报，而对于任何潜在的海啸担忧，墨尔本大学的地质学教授格利多讲，这次地震比能引发海啸的地震要少很多，不过接下来的几日会发生余震，但强度可能较小，在墨尔本不大可能感受得到。在北京政府递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也称 CPTPP 的申请之后，台湾媒体中央社22号表示，台湾已经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这个举动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 在上个礼拜，台湾方面对中共政府的申请表示担忧，并指出希望其做法不会打扰台湾自己的申请步调。此前台湾已经在与欧盟现有成员非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共政府的阻挠之下，台湾被排除在很多国际机构之外，但台湾仍然是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日经亚洲的报道指出，台湾最近在与美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很显著，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对中共政府在开放经济方面的做法感到沮丧。现在美国和欧盟都表现出了对台湾民主和更自由的市场政策的支持。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礼拜三表示，联合国正在向阿富汗发放$450,000的紧急援助，用于支持该国濒临崩溃的卫生系统。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富汗的药品、医疗用品和燃料正在耗尽，冷链受到影响，不可或缺的卫生工作者没有得到薪酬。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最近前往阿富汗与塔利班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他说礼拜三发放的资金将通过阿富汗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来维持阿富汗医疗中心的运作，包括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医院。他还说，如果任凭阿富汗卫生系统崩溃，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该国正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原因包括成千上万的人因塔利班接管期间的暴力事件流离失所、经济危机、毁灭性的干旱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巴特礼拜二表示，德州公共安全局和德州国民警卫队为阻止非法移民进入该州，用警车沿美墨边境建立了一道长达数英里的钢铁壁垒。阿巴特补充说，该州正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控制边界，并向所有试图穿过里奥格兰德河非法入境的移民发出一个讯息，他们可能戴上手铐直接入狱。目前仍有数千海地移民在德州边境的城市德尔里奥的跨国公路大桥下露营。至于具体的人数，各媒体的报道不尽相同，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1日的报道，在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遣返之后，目前聚集在那里的仍有8,600人。礼拜三，恒大集团在一份公告中称，已与债券持有人就其一小部分的债务达成协议，礼拜四将为2025年9月到期、票面利率为5.80%的债券支持人民币2.32亿元的利息。恒大礼拜三声明只仅限于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对于其他礼拜四到期的国际债券，恒大尚未具体讲明将计划如何处理。与此同时，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共央行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200亿元的人民币，这个让担心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商违约，影响可能波及全球金融体系而紧张不安的市场暂时得到缓解。礼拜三的金融市场并未受到恒大宣布支付利息的安抚，深市和上海股市在因应中秋假期休市4日之后，礼拜三开市之后继续下跌。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负责审查爱国电信投资的跨部门委员会电信团队正在审查视频会议软件提供商 Zoom 的一项交易。根据既定协议， Zoom 将以$147亿的交易价值收购云服务公司 Five9， 但该交易或涉及与中共的关系。美国司法部在给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将审查中的这笔交易，以确定这项申请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或执法利益构成风险。 司法部要求 FCC 推迟对 Zoom 收购 Five Nine 的申请进行审批，直到电讯团队完成审查。Zoom 的总部位于圣何西，其创始人袁征是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美籍华人。该公司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重要的研发中心。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去年将 Zoom 称为一个中国实体。Berkeley 联合学区将在星期三的董事会会议上决定是否通过针对12岁及以上的初中以及高中学生强制疫苗接种草案。如果获得通过，这些规定将在2022年1月3号生效。该草案称12岁及以上学生应全面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除非学生有医疗及宗教豁免文件，学生可以选择每个礼拜现场测试。这个规定将不适用于12岁以下的学生，因为目前还没有批准针对更小年龄儿童的疫苗。该草案补充说，伯克利高中16岁或以上的学生运动员必须全面地接种疫苗，除非有医疗或宗教豁免的文件。这些学生没有每个礼拜测试的选择。草案要求学生在参加伯克利高中室内体育活动时出示疫苗接种的证明。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在外交风波后首次通话，双方同意如果盟国之间就战略利益问题进行公开磋商将有利于局势。拜登和马克龙已经决定开启一个深入磋商的进程，旨在为确保信任创造条件，并为实现共同目标提出具体措施。他们将在10月底在欧洲会面，以达成共同谅解并保持进程。马克龙在礼拜三的通话中决定法国大使将在下个礼拜回华盛顿，而且大使将开始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密集性的工作。拜登和马克龙之间的通话是在美英澳三国上个礼拜宣布的 AUKUS 协议之后进行的。白宫礼拜三发布的声明说，美国亦认识到一个更强大和更有能力的欧洲防务的重要性，它为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对北约组织的补充。近日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 5G 智能手机构成网络安全风险，为此立陶宛国防部劝告公民不要购买中国手机，便建议人们尽快掉了他们手里头已经拥有的中国手机。该调查发现小米公司的手机存在三种风险，华为 P40 5G 手机中已识别出一种风险。小米公司的手机风险和生产商安装的应用程序有关，同时还涉及个人数据泄露和对言论自由的潜在限制。在欧洲销售的小米手机内置了审查功能，审查的短语包括自由西藏、台独万岁和民主运动。小米 10T 5G 手机软件中的审查功能在欧盟地区已被关闭，但可以在任何时候从远程开启。报告还指出，小米手机审查的词汇共有449个，而且该名单在不断更新。金融时报近日引述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自今年初以来，大科技公司已经花费至少2640亿美元大量收购潜在竞争对手。专家担心这个会阻碍可带来创新的市场竞争。这波收购潮正值白宫、监管机构和国会议员加强审查科技巨头之际，他们指责苹果、脸书、Google、Amazon 和微软正在扼杀市场竞争并伤害消费者。自今年初以来，科技公司已经完成了922笔交易，比2000年高出约 40%， 创低纪录。而美国科技公司今年已经因为各种理由被俄罗斯当局重罚， 目前俄罗斯网络监管部门正在计划透过提高罚金的方式再加强监管这些科技公司。俄罗斯联邦通讯监管机构表示，若美国科技公司拒绝删除被政府判定为非法的内容，未来将面临当地年收入 5% 至 20% 的罚款。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的供应链，厕纸等生活用品一度在货架上消失。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Costco 又开始警告部分消费者，他们的厕纸订单可能会延迟发货，这个引发了人们对供应短缺的担忧。据报道， Costco 的客户服务团队在一封确认订购卫生纸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由于购买量的增加，订单的处理可能会略有延迟。Costco 的客服还在邮件中表示，他们正在尽快完成所有的工作，客户将在订单发货之后收到一封带有跟踪信息的电子邮件。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全美病例激增，顾客开始在网上报告 Costco 厕纸短缺或进行限购。在八月底， Costco 重新对一些产品实施限购，称这个是临时决定，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产品有购买的限制。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